就在塞尚萧和那帮学生少爷闹到一起的时候，李汉超入党了。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，斗争非常紧张，但是李汉超并没有忘了塞尚萧这位颇有才华的老同学。李汉超劝塞尚萧走出公寓，走出课堂，到斗争中去看一看。可塞尚萧紧摇着头，
不，我是搞艺术的，不是搞政治的。一个艺术家如果一沾政治的边儿，那就会把艺术上的美破坏得体无完肤。
李汉超一听这话，立刻就会激动起来，两个人就会争得面红耳赤。虽然如此，关系却从未中断。他们的关系一直继续到1931年918事变发生的时候。918事变的枪声响后不久，李汉超抛下妻女，赶到抗日第一线参加东北义勇军去了。塞尚萧还是原地没动。他大学本来已经念完了，但是他不愿意离开那学生公寓，不愿意离开已经过惯了的北平生活。而且北平的图书馆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回吉林那个老家。他的媳妇儿对他就像一块永远不散的黑云一样，随着他的心情在他头顶上飘来飘去。有时候离得远些，有时候离得近些，有时候就顺着头顶压下来，压得他喘不过气了。他曾经给母亲和两位执掌家业的叔叔写过好多次信，要求离婚，结束他和他媳妇儿那痛苦的生活，还给他们婚姻上的自由。可是每封信都遭到言辞拒绝。他母亲甚至告诉他，这是他父亲为他办的亲事，要把媳妇儿休回娘家，除非让他父亲点头。嗨，这是从何说起？父亲已经进入九泉之下，难道要到阎罗殿前去找他？而最后家中给他的一封来信更加厉害，竟附上他媳妇儿的一段誓言。那誓言是这样的：我幼读女儿经，长读闺中训，我明白德容言功与三从四德，我也知道好马不配双鞍鞯，烈女不嫁二夫郎。我进了萧家的门，活着是萧家人，死了是萧家鬼，今生今世不和你打把刀。接到这封信后，塞尚萧就再也不向家中提这件事了。也只有这时候，他才真正感受到中国这套封建礼法把人束缚到什么程度。有些人就像最虔诚的宗教徒那样，一生就以身殉道了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塞尚萧不愿意回吉林老家，不等于他不惦念东北家乡，尤其是918事变之后，他对家乡的沦陷、人民遭受的涂炭还是思念不已的。9月21日，他从报上看到了日本大兵开进吉林省城的消息，塞尚萧痛苦的连王尔德都研究不下去了。过不几天，王一鸣给他来了信，信上说他准备马上就离开吉林，投笔从戎，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去了。信中愤慨地述说了吉林被汉奸西洽出卖的情况。塞尚萧看完了信，气得咬牙切齿。他恨西洽这个民族的败类、祖国的叛徒、人民的公敌。他几乎想拿起笔来写一篇声讨西洽的檄文，但是他没有。他不能这样做，他可以在心里恨，在嘴里骂， 但不能诉之于笔墨。他认为，他的笔墨是献身于艺术的工具，不能为任何政治目的去乱用。他从来就反对所谓国防文学这个口号。他认为国防和文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，为什么要硬拉到一块儿去呢？用文学干国防，不但国防干不成，连文学也干没有了。就这样，塞尚萧在心里筑起一道长城，把文艺和政治完全隔离开了。这道长城的地基还是王尔德那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。塞尚萧思念东北，又不愿回吉林老家，怎么办呢？北平学生公寓终究不是长居久安之地。这时他就想起了哈尔滨，那里是他的发迹之地，他的处女作《人生》啊，就是在那儿出版的。他觉得这个塞外的城市是可亲的，而且自己的名字正叫塞尚萧，命里注定要过塞上的生活了。于是他就给在哈尔滨北方日报当主笔的叔叔写了一封信，叔叔回信要他立刻前往，一切都不成问题，工作也已安排好，就在日报编文艺副刊。叔叔说他已经是有名望的青年作家，又在文科大学里深造了数年，日报能得到这样的人才，真要以手加额，高呼天助我也。塞尚萧非常高兴的来到了哈尔滨，以他叔叔为首的日报全体同仁热烈地欢迎了他，叔叔特意领他去拜见了日报董事长社会名流卢运起。第二天，日报就在显著位置上发表了塞尚萧抵达哈尔滨的消息。拥有大量读者的哈尔滨五日画报也刊登了塞尚萧的大幅照片。几天热闹过去，塞尚萧到日报去上班了。可是没到一个星期，他就受不了了。怎么呢？每天按时上下班，趴在桌子上一天到晚看别人的稿子，去为他人做嫁衣裳。刻板的生活，劳累的工作，坐在那儿，表就像定住了一样，真成了度日如年了。他塞尚萧本来是作家的材料，怎么能干这样繁琐的工作呢？在他坚决要求之下，他首先从报馆退出来，接着又从叔叔家里搬了出来，住进了花园街现在的住处。从此塞尚萧就当上了职业作家。日报上开始发表塞尚萧的新作品，熟悉他的读者一看都感到文字确实比以前美了，构思比以前巧妙了，只是内容空虚了。有的甚至是无病呻吟，玩弄词藻。在一首题名《夜空》的诗里，竟出现了这样的诗句：没了光芒，月去星藏。深夜呀，怅惘凄凉，斜风细雨，凭窗仰望，夜空啊，迷迷茫茫。下边还有好几段都是这样，没有任何内容，就像一位老人要与世长辞时发出的痛苦哀鸣一样。诗发表不久，就收到日报转来的一首诗，诗的作者叫南方迪，简直和他这塞尚萧是对着干的。南方迪的那首诗曰：塞尚萧啊，不要怅惘，不要凄凉，天在头上，地在脚下，不会迷茫。夜空就是夜空， 何必劳神仰望？奉劝君莫学那犬儿汪汪叫，莫学那乌鸦把脖扬，赶快缩回去，俯身桌上写些有益的篇章。下边落款是南方笛敬献塞上萧。塞上萧看完，急把扯得粉碎，用力摔进痰桶里。刚一摔完，又觉得诗上的字迹有些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他急忙又走到痰桶前，往里一看，已经完全进到脏水里去。塞上萧当时是没有想到，这个南方笛就是李汉超。塞上萧又陷入了苦恼中，他又好几天没有动笔写东西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叔叔给了他一张诺拉的戏票，是北方剧团在亚细亚电影院演的，让他去看，最好能给写篇评论。他不愿意去，因为他在北平看过著名电影演员黎丽丽、谭英、郑君里演的诺拉。他想，塞北的剧团怎么能和上海来的名演员相比呢？可是他叔叔一定让他去看，而且告诉他，这个北方剧团和日报是一个董事长，都是卢运起出钱办的。卢运起是一代名流，风流儒雅的名士，名士就爱办这样能出名的事业，要不怎么能称为名士呢？叔叔一定要他去，他只好去了。他的座位在第五排正当中，是看话剧最好的位置。他开始确实没抱多大希望。幕布拉开以前，他昏昏欲睡地坐在那儿。等到幕布拉开，诺拉从门外走进来，蔡尚萧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看。但是没到半分钟，他的两只眼睛就全睁开了，而且越睁越大，越看越出神。
哦，这个诺拉真美呀、啊、在他那俊美的鸭蛋形脸上，鼻子眼睛搭配的那么合适，浑身上下那么匀称，线条那么好看，简直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。他不仅形象美，声音也好听，而且表演得恰到好处。在塞尚萧的脑子里，原认为北平那位电影明星演的诺拉是个高峰，那鲜明的形象过去经常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但是现在被台上的这位一比，便立刻黯然失色，金秀无光了。第一幕的幕布刚一合上，塞尚萧立刻跑出去买说明书。说明书上写着，演诺拉那个女演员叫柳絮影。塞尚萧又回到座位上继续往下看，他越看越兴奋。如果说前一幕他感觉到的主要是柳絮影形象的美的话，那么越往后看，他越感觉到他的精神美、内在美。他满脸正气，一尘不染，简直像个圣洁的女神。戏演完了，塞尚萧不由得拍手叫好，他感到这才是真正的艺术。真正的美，也只有这样的美才是最真实的、最有价值的、最感动人的。他真要为这出戏写评论了，不是为这个戏，而是为这个演员。塞尚萧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后台，他从布景片子后边走过去，来到了一个小化妆室门前。门半开着，屋里通亮。他站在门前往里一看， 只见柳絮影正坐在一面大镜子前，从头上往下拔鬓角上的一朵小花，一边拔一边对身后的几个人笑着。在他靠背椅的后边，站着五六个不同年龄、不同装束的人，有穿着最讲究西服的青年，也有穿长衫的中年人，甚至还有一个挂着警玉肩章的警察。他们这些人都向柳絮影笑着说着。那个穿西服的青年把柳絮影刚从头上拔下来的小花一下子抓到手里，啊，送给我做个纪念吧，柳小姐。哎，你们不要抢，你们不要抢啊！你看我先拿到的嘛，你们真是的。他的手才抓着那个小花，几只手同时伸过来了，大家抢着、笑着、闹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仆役打扮的人从塞尚萧身旁一挤，急匆匆走进化妆室，对柳絮影弓了弓腰。柳小姐，滨江警备司令部李司令李大公子的车在外边等着您，请您到宴宾楼去吃夜宵。还有，柳絮影一皱眉，朝那仆役一挥手：“你告诉他们，我今天晚上不舒服，哪儿也不去。”那不太好吧？柳小姐。这时候，忽然从塞尚萧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砸踏的脚步声。塞尚萧一回头，只见有三个人直向这个化妆室跑来。为首的一个约莫有30左右岁，高个子，赤红脸，一脸疙瘩，穿一套深绿色的西装。后边紧跟着两个像马鞭一样的随从。崭新的军装，十字花的武装带，屁股后边都挎着匣子炮。这三个人一阵风似的跑过来，塞尚萧忙将身子往旁边一闪，为首的那个昂首阔步的走进去，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那两个随从一边一个，像二鬼把门似的站在了门旁。门关得紧紧。塞尚萧觉得鼻子一酸，心口像被谁打了一拳似的难受。他一转身跑出了后台，跳上一辆人力车，很快地回到了花园街宿舍，饭也没吃，就蒙头倒在床上。塞尚萧没有写剧评，但却产生了写剧本的冲动。那天在后台对柳絮影短促的一瞥，给塞尚萧造成了一个强烈的印象。想不到在前台那样圣洁的柳絮影，回到后台却是那样放荡，这是塞尚萧心里在一时之间很不好受。以前他从没接触过女演员，现在他似懂非懂的在想，戏子就是演戏的，在前台那一切都是装出来的，装得越像，戏就演得越好，甚至可以使那么放荡糜烂的女人装成头上放出灵光的圣徒。哦，这大概就是他们的本事，他们的表演才能。但是过了一段，塞尚萧又有些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公允了。你说柳絮影放荡吧，他也只是在从鬓角边摘花的时候对那些人笑了笑。至于那些人抢那朵小花，总归是那些人的事儿。你说柳絮影糜烂吧，并没有看见他有什么不堪的行为。说他投身于有权势的汉奸公子吧，他却向仆役挥手拒绝了。这一切搅得塞尚萧思想很混乱，甚至很头疼。他想不去想他，但是不行，这个柳絮影啊，竟好像在他脑子里生了根儿，挥之不去了。想来想去，塞尚萧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。对，我要写个剧本请他演。他在后台究竟怎样，只凭那一瞥那是判断不清的，但在前台
它是出色的，迷人的，有艺术魅力的，那我就发挥他这方面的才能吧。塞尚肖决定用自己那本小说《人生》啊为主要故事线索，写一出婚姻、恋爱、自由的剧本。塞尚肖夜以继日地写上了。由于他有自己悲痛的经历、深刻的感受，所以写的时候竟冲破了那唯美主义理论的束缚，出现了现实主义的色彩。其实王尔德也有过这种情形，写作中出现的现象有时候是特别复杂的。塞尚肖的四幕话剧《茫茫夜》终于写出来了，他叔叔领着他去找了卢运起，得到了这个老头的支持，剧本交给北方剧团排演了。对于塞尚肖这一系列的思想变化和近来的行动，王一民是了如指掌的。由于塞尚肖和卢运起很熟悉，所以王一民打算约他一同去卢运起家，以完成李汉超代表上级党交给他争取卢运起这个特殊任务。今天王一民已和塞尚肖约好5点多钟一同到卢运起家里去。他4点多钟回到住所，胡乱地吃了口饭，就坐在写字台前，把几张薄薄的白纸铺在一张报纸上，开始起草一份传单，想一边写着一边等塞尚肖回来。这份传单是李汉超交给他的任务。入春以来，日寇出动了6个师团的日军和3万多人的伪军，对我通化、哈东、绥宁、汤原地区的游击队进行了一次所谓春季大讨伐。讨伐刚一开始，就被我游击队迎头痛击，打得落花流水，现在已以失败而告终。我们游击队经过激烈的战斗，反而更加壮大起来。满洲省委要把这胜利的消息传给城乡人民，号召一切反日力量都要团结一致，反对共同的敌人，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。王一民正在激动地写着，忽然听见外边一阵笑语喧哗，人声、脚步声冲着他的屋前响来，接着外屋的门打开了，女人的尖叫声、男人的嬉笑声直达他的屋内。王一民急忙将传单藏好，接着他侧耳细听，认定塞尚肖领来的又是北方剧团的那帮男女演员。自从他把那本《茫茫夜》交给北方剧团排演以来，就和这个剧团分不开了。王一民知道他是迷上那位漂亮的女主角柳絮影。因为塞尚肖曾经长吁短叹地向王一民表露过自己的苦闷。塞尚肖说，这个柳絮影简直像个谜一样在他眼前闪动着。那次后台一瞥中留下的印象一直深深地留在他的脑子里。但柳絮影好像对谁都那样，不冷不热，不急不离，真像他那名字一样，柳絮影，柳絮随风飘荡，这里站一站，那里停一停，对谁似有意，对谁又无情。可是也不尽如此，柳絮影对那些像苍蝇一样追逐他的权贵阔少之流就十分冷淡。他公开拒绝过大汉奸、伪军政部大臣、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干儿子的邀请，还曾经当着大家的面使滨江警备司令部李司令的大少爷下不来台，还敢从哈尔滨市长、日满协和会事务长吕荣环的宴席上退场。据说他还打过一个对他动手动脚的警佐的嘴巴子，致使一些警察特务也不敢对他轻举妄动。这柳絮影会巧妙地运用他在社会上的声誉以及那些权贵中间的矛盾，使自己从危急四伏的缝隙中钻出来。所有这一切， 塞尚萧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，使他不断地生出一些幻想。这幻想有时眼看着要变成现实，有时又化为泡影。这就是塞尚萧更加难熬了。每逢柳絮影和剧团演员到塞尚萧宿舍来玩的时候，幻想就展开了翅膀。塞尚萧会变得像孩子在新玩具面前一样高兴，像百米运动员在起跑线上那样兴奋。今天，这个柳絮影又来了。塞尚萧能从那起跑线上退下来吗？他能舍得撇下柳絮影陪王一民到卢运起家里去吗？王一民很了解塞尚萧，他知道这是根本做不到的。外屋地里有几个男女在吵嚷着，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。王一民真怕他们闯进来，他知道只要他们一进来，他就什么也干不成了。这些演员因为来的次数多了，和王一民也熟悉了，有时候就跑到他屋子里闹一阵。那位名演员柳絮影还向王一民请教过有关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。王一民给他讲的时候，柳絮影静静地听着，有时候忽闪几下眼睛，像是要提问题。王一民是有教学经验，他看出来这个柳絮影不是摆出一副好学的样子给人家看，而是真的听进去了。这又使王一民觉得有些奇怪，这朵柳絮还有研究学问的心思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此时外屋地里的吵嚷声音越来越大了，他们好像在做菜。一遇上这种事，多半宿也别想消停。王一民紧锁双眉，望着自己的屋门，屋门没有插上。他回来的时候，整所房子都没人，所以没有插门。他这样做也是有意表示自己没有什么背人的事情，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却带来麻烦了。就在王一民想着心事的时候，突然外屋传了一声女人的尖叫，王一民惊得一抖，接着他的屋门被猛地一下撞开了，一个黄头发的女人扎撒着两只手，大瞪着两只惊恐的黑眼睛，一边尖叫着一边倒退着跑进了王一民的屋子。